但有个问题令我仓皇失措，那就是我与作者的关系变了。在图书出版业，作者才最后说了算，也理当如此。这是他或者他的书，不是你的。但如果说书属于作者，杂志则属于编辑。我后来在纽约客发现，在杂志社，编辑说了算，杂志的作者得取悦编辑。换句话说，作者们得取悦我，而不是我过去习惯的那种相反情况。我发现这不但令我不知所措，而且令我不安，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。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管理一个团队，但不喜欢管理作者。有时候对作者的这种管理相应会带来并不令人羡慕的责任，要是谁遇到麻烦，就会变成家庭事务，而主编就是一家之长。所以当佩内洛普·基里亚特令人痛心的崩溃，陷入严重酗酒，做出影响他周围所有人令人难过的行为，得由我出面处理。和所有在纽约工作的签约作者一样，他也拥有一间属于他的办公室。有一段时期，那里变得像个猪圈，散发出臭味，他会大吵大闹，在办公室过夜，这种精神状态持续恶化多年，已经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地步，既是帮助他，也是帮助被他打扰的其他人，尤其是临近他办公室的人。佩内洛普有一头如火焰燃烧的红发，曾是一个金牌女郎，美貌性感令人倾倒。她为人所知的是她与剧作家约翰·奥斯本麻烦不断的婚姻，她与麦克尼克尔斯、埃德蒙·威尔逊等多人的暧昧关系，现在则是与《纽约时报》影评人文森特·坎比的关系。文森特人特别好，我在克瑙夫出版过他的两部小说。他也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作家，为《纽约客》写过许多方面的文章。有很长时间，他不情愿地与宝林共同承担影评工作，每人写半年。他写人物特写，写过约翰·克里斯、乔纳森·米勒等等，还写精彩的短篇小说。他也写过反响很好的长篇小说和电影《血腥星期天》的剧本。换句话说，他是我们真实的优秀作者。甚至在他写格雷厄姆·格林的一篇文章被认定有抄袭问题之后，我们仍然容忍他。怎么办？我听说过介入治疗，所以跟我们可敬的人力资源，就是过去说的人事总监卢斯·迪姆讨论几次以后，我们决定介入一次。行动发生在齐普的办公室，我叫佩内洛普到那儿见我。他见到的不仅是齐普、我、玛莎、露丝、文森特和一位介入治疗专家，还有他的妹妹，是我们从英格兰请来的。这是悲惨的一幕，他的表现再现了我所知道的介入以后的所有典型反应：困惑、愤怒、否认、狂怒、痛苦的啜泣，再是拒绝采取任何行动。我只能亮出仅有的武器，用强硬的语气告诉他，如果他不接受我们为他安排的计划，那么他的这间办公室就完了，他在纽约客的工作也完了。露丝研究过治疗佩内洛普这种病例的各种方案，找了位于东部的一家最好的治疗机构，安排妥当，一切费用当然由我们承担。被迫采取这样的强硬手段实在很可怕，但很有效，对佩内洛普如此，对其他许多人也是。在很大程度上，他在纽约客的人生就是他的身份，他无法忍受失去他。玛莎和卢斯送他去康涅狄格州的那个机构，让他在那里戒酒六个星期，然后送他坐飞机去明尼苏达，到那里的一家诊所接受下一阶段的康复疗程。但是他一下飞机就冲进一家机场酒吧，喝得烂醉，从未去那家诊所报到，也没有回到纽约客。大概一年以后就去世了。介入太晚了，也许晚了几十年，他的大脑已经被他喝下去的酒精彻底毁了。这样痛苦的插曲毕竟是少有的。总的来说，在纽约客相对平静的河水中，我没有碰到多少让我紧张的事情。 长远来看，杂志有可能失败，不如人意，但一期一期的出版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。当然，盈利的问题永远在那儿。虽然有赛对杂志慷慨的支持，但我驾驭的船要是不断漏钱，对我来说并不好玩。况且谁都知道赛及其手下们的耐心能持续多久，我巴不得自己能有所贡献，但我知道怎么卖书，却不知道怎么卖广告。而且鉴于著名的编辑与经营互不干涉的政教分离基本原则，即使我精通卖广告，我也不会插手。偶尔有几次比较像介入了，我都非常懊悔。在纽约客的这些年中，我仍然偶尔会去欧洲，但有两次去了相反的方向，日本。两次都是和我的好朋友英格丽德·西斯奇同行。几年前，珍妮特·马尔科姆为杂志写了一篇她的长篇特写，具有时代精神的女孩。英格丽德当时是艺术论坛杂志主编，她因此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作者和被写的人成为朋友，而且通过珍妮特，英格丽德也成了我的朋友。最终我把她请到纽约客，既写作也帮助重新设计城中市栏目。英格丽德在日本艺术建筑界人脉很广，1990年他担任安迪·沃霍尔的访谈杂志主编，这就是那个具有时代精神的女孩。我们在这之后首次结伴去日本，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，他们拥有100种杂志，新设立一个翻译奖，请我去当评委。其他评委还有在美国执日本研究牛耳的唐纳德·基恩，和当时尚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。评奖那天晚上的高潮发生在晚餐结束后，我们被送进各自搭乘的豪车，餐厅老板在门口鞠躬送行时送给我们一件礼物，一双克里斯汀·迪奥黑袜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些西方人永远不会懂的。英格丽德到东京去见日本时尚界人士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始人川久保玲，他求我一起和川久保玲吃午餐。向来自信的英格丽德竟然对某人这么紧张。据我所知，川久保玲是唯一一个，怎么会不紧张？川久保玲一身全黑的严肃装扮，那副墨黑的眼镜和傲慢的举止令人捉摸不透，但我反正并不算真正知道他是谁，就直来直去问他各种私人问题，跟他逗乐。他的公关人员和英格丽德显然都吓死了，但很快墨镜拿下来了，我们都在痴痴笑。这次见面有两件不可思议的后续。川久保玲从不接受采访，却同意接受访谈的采访，只要由我来采访。他甚至可以调整他在纽约的行程凑我的时间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先是在东京，后来又通过纽约的公关邀请我到他的男装发布会上台走秀，那可真是活生生的做作场面，我得找个圆滑的法子拒绝。虽然这异想天开的主意对我不无诱惑，他还是第三次发来邀请，我还是把想法传达给他。我说，我相信他这么极端注重自己隐私的人，一定也能理解一个同样注重隐私的人保持低调。他的确理解，而且为了表示理解，还给我寄来一件黑色男装作为礼物。你可以想象我穿着它会是什么样子。两年后，英格丽德和我重返日本，我去是为了讲谈社的第二届翻译奖，但此行我俩还有一个报道目标。英格丽德要为杂志写一篇长文，介绍宝冢歌舞剧团。这个剧团团员全部是姑娘，全都能歌善舞，有300多人。我在纽约广播城音乐厅看过他们演出，上次在东京也看了多场，深深着迷。其中一场，我是巨大的剧场中仅有的3个男性观众之一，另外2位是面有窘色陪女儿来的父亲。